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到川习会。我想上个礼拜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那么进行的高峰会议。刚会议因为这是川普跟习近平第一次的一个峰会，那么大家都很想看到底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啊。其实在川习会之前呢，其实大家都预期到说应当不会有太了不起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突破。因为本来呢就是川普刚上来，然后川普的所有的外交团队啊都还没有完全的到位。然后呢他的中国政策或者整个亚洲政策的布局轮廓也不清楚。那么在完全人没有到位的政策不清楚的情况下，那你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其实很难。可是呢川普却急着在这时候呢，那么还是要跟习近平见面，可见呢他觉得那么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管道的一个中美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习近平呢，那当然也希望说能够在这次呢能够了解一下川普，就是也就是说双方见面呢以相互熟悉为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拿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其实川习会应当是还不错的哈，因为在谈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有了一个好的开始。那基本上呢，习近平他准备一个礼物，他准备了一个书法作品。书法作品呢讲的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跟美国呢今天要建立一个什么良好的关系的话呢，那么它必须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你要就好像逐渐的累积你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啊，那么从这里呢，那么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是同个概念。从这来讲说，应该是蛮具深具意义的。那么川普呢，当然他也让他的外孙女然后在客人面前唱中文歌《茉莉花》，然后背这个三字经。这个呢当然让喜欢面子的中国人呢觉得这非常好，也非常受用啊。因为本来在川习会之前呢，那么很多媒体都关心，哎呀，到底川普会不会给习近平难堪啊，或者川普到底握手会握得很长啊，比如像跟安倍握手握得很久。啊，让安倍觉得那么好像有点被抓了很久，然后呢还是说像梅克尔一样跟这个川普说要握手，就川普没听到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结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啊，都没有发生。那基本上呢当然也有人从小细节去看了，好像习近平占了一点上风，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会还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会议。而且在会议之前呢，你可以看到是川普的女婿科西纳跟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他们这个管道，然后沟通协商，然后促成这次高峰会。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完了以后，那么中国大陆呢，就那么主要是习近平要提到，就是说两国领袖啊，那么就监督那么双方全面的内阁阁员进行对话，对话呢包括外交与安全的对话、综合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的对话，以及社会跟文化问题之间的对话啊。外交了、综合经济了、网络安全了、社会文化了，那么几个大的管道来进行对话呢，就是有这个机制的一个对话。那一般的评论是这样子，认为说是过去川普呢很喜欢随性用推特啊，那么你用推特做外交呢，那常常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讲了以后，那么结果也是可能不认账的，也许造成很严重的一个负面的效果。那么现在呢，如果是回到比较正常的管道里面来进行外交的话，那这样的双方在管控分歧啊，或者说共同协调彼此政策来讲的话呢，当然就会比较步入常轨，也比较能够掌握，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来看的。然后完了以后呢，那当然这个罗斯也表示，那么他在商务部长罗斯也表示呢，中美之间呢要回到他们大，而且中国大陆也晓得说贸易能够平衡贸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美之间也经历了百天的一个贸易期谈判期啊。那么在讲到一百天之内，那是不是能够谈判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能够缩小双方的贸易的逆差，然后呢平衡贸易的一个新的做法啊。那所以在这点来讲呢，不管中国下的订单，不管在贸易上怎么协调，都应该有一些是可以期待的一个部分。 所以如果你就整的一个氛围来讲的话呢，它具体的政策当然还不可能在那一短短的几个小时的这个高峰会议有所突破，你也不太可能期待就是说他们中间的旗舰要怎么样的一下子化解。但是呢，起码大家有心，然后这个存异求同，然后在这里面呢进行化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有几个事情，我们就看到后续的一个反应。那么就在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吃饭的时候呢，那川普谈笑用兵，那么下令对叙利亚发动攻击。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看的相连带的另外一个事情。为什么对叙利亚会发生攻击呢？因为4月4号的时候呢，那么叙利亚个城镇遭受到化学武器的攻击。那化学武器的攻击，那造成这个80多人受伤啊，死亡啊，受伤啊，这更多。然后你会看到说，哎呀，怎么这事情非常的严重啊，非常严重。那么，在国际上呢，使用化学武器啊，这是几乎是大家一个共识，这是大型毁灭性武器。那么，这是绝对不人道，不能够接受，不能够被容忍的。但是问题是，到底谁做的啊？那当然，根据美国建情报呢，应该就是叙利亚的官方啊。叙利亚官方，然后他们这个，从哪个基地，然后发射了怎么坐飞机，然后丢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武器？那么美国这情报呢，都能够显示呢，所以后来，川普就决定说，那我们必须要报复，必须要给他们惩罚。所以就在4月7号的时候呢，4月4号发生的事情，4月7号的时候呢，就下令，那么对这个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巡弋飞弹。那这个震撼呢？那当然，在国际上的引起一阵大哗啊。那么，到底支持或者不支持、反对或批评，大家都有。但是，我们重要是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在吃饭的时候，大概他也跟他讲了，吃完饭也跟他讲说，那么我们这个已经发射了59枚巡弋飞弹。而美国跟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是支持不同边的。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伊朗一样是支持小阿塞德政府的，是吧？然后呢，美国这边呢是支持反抗军的。那换句话说，你在这个就大家支持不同边的，那在这时候到底是给谁震撼呢？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说他发动这个攻击这个叙利亚，那当然也是给这个北韩的一个警告啊。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哎呀，那习近平是怎么反应的？那么中国大陆的反应，它基本上是说双方要控制，避免局势恶化啊，避免恶化，并没有像俄国啦或伊朗一样，马上就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啊等等。所以可以看到中国这方面，所以管控分歧，它的整个反应还是算蛮成熟的。好了，我们就看叙利亚这边。叙利亚这边呢，本来在2013年的时候呢，那么也有更多的证据呢，说叙利亚这边有人使用了化学武器。所以当时奥巴马本来就画了一个红线，那化学武器如果要攻击的话，那么谁要是就是说，如果小阿塞政府用了化学武器的话，那我美国就要打了。可是问题是，当后来证明真的有化学武器，那么被使用了以后，那怎么办呢？到底打还是不打呢？美国国内并没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民意支持说对叙利亚用兵啊，真的派兵进去。那么国际上也不见得支持，连英国都不见得支持。所以当时当武检人员进了叙利亚，在2013年8月31号都从大马士革撤出来之后呢，大家认为武检人员撤走了，那就是该发动攻击的时候了。所以当时美国的驱逐舰呢，它根本就是战斧飞弹都挂好了，就准备奥巴马一句话就往大马士革方向就发射。大马士革那边，那当时整个城市里面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多少人排队买面包往地方的往乡下疏散，就是怕战争万一发生的话，你都没有地方吃，没有地方住，然后你怎么逃？结果呢，奥巴马在那一直觉得非常犹豫。那他也讲说，对，我们只能知道有化学武器被使用，但到底是军方在用呢，还是叛军他抢到了军方的火药库他们在用啊，或者就算是军方用的话，是不是小阿塞德总统本身亲自下令？那这个账能不能追到，或能不能算到小阿塞德身上？奥巴马在那边前后犹豫的结果呢，后来俄罗斯站出来说，这样子，那我出来帮忙大家解套，那我们把他这个和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些储存呢，我们送到交给国际来监督，或者交给销毁，这样子那事情就解决了，美国不必打，那么叙利亚呢也不必紧张，把化学武器交出来，我来做一个调人。所以这是2013年的事情。 2017年的就现在4月7号呢，那么这证明有使用，那到底会不会？所以川普并没有像奥巴马一样去追，那到底就算是军方在用的，是不是小阿德亲自下令呢？他根本不管，他说我们就发射了。这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两个总统之间他做法完全的不同，完不同呢。然后在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10号、11号的时候呢，那么欧盟的外长啊，在意大利开这个G7 国家的外长呢，在意大利开会。意大利开会呢，那结果这些国家的这些欧洲的这些外长就表示说，那我们是支持这个美国啊。那么他们也很高兴说，这个事情呢，起码让这个川普跟欧洲的关系呢有所改善。那并且同时警告俄国说，你不能再支持叙利亚。那么俄国就表示说，美国做法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的。好，那欧洲如果敢跟俄国或者下出什么最后通牒，说不准再支持叙利亚政府军，那这个就会有真的战争。所以俄国也非常紧张，也或者俄国也非常愤怒。所以为了表示对小阿塞的支持呢，俄国也派了他的军舰到了这个叙利亚，表示说我支持小阿塞德。那么俄国也再三警告美国，你这个发射巡弋飞弹这是一条红线，你不要再踏第二次，踏第二次必然会加以报复。那么伊朗也警告美国不要再踏第二次。所以到底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做，美欧关系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改善？那么川普上来之前呢，本来是曾经想过说在小阿塞德政策上稍微放一马，就说呢并没有要求小阿塞德一定要下台。当时美国的讲法是说，小阿塞德的去留应该是叙利亚人的决定，而不是由美国川普这边美国人来决定。可是现在似乎提勒森的讲话有点改变，就说哎，小阿塞德必须要下台。那小阿塞德下不下台啊？美国的政策是真的改变吗？啊，或者美国跟欧洲对制裁俄罗斯或者是对叙利亚的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致吗？这个都还有待看。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看的，就是美国想跟俄罗斯改善关系，我想在短期内可能就不可能了，因为整个不管是骇客的问题，不管是叙利亚的问题，那跟俄罗斯的问题，一时三刻之间想要外交转轨，怕是相当难的。第三个呢，那就是北韩。北韩问题，那当然就是美国发射战斧飞弹、巡弋飞弹打叙利亚，其实一部分就是正打给北韩看的。说我能够在谈笑之间用兵打叙利亚，我就可能对北韩是那么怎么样发动攻击。那北韩当然也表示说他绝对不会受到威胁。所以呢，那么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呢，北韩第六次核子试爆呢可能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可能那么就会今日成明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进行核子试爆。为了防范东北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改变呢，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呢，那么这个卡尔文森号呢就进到了朝鲜半岛的海域。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进到这个朝鲜半岛的海域，那当然是应付万一朝鲜局势有任何变化的话预作防范。但是这也显见了整个川普的一个政策。川普基本上呢跟奥巴马时候不一样，奥巴马之后呢就主张的再平衡，他叫遏制中国。遏制中国呢，那么更重要是如果在亚洲的话，他整个布局啊，那是以东南亚为重点。那川普重要的是经济，他重视经济，他并不是说我要怎么样的遏制中国。那么如果说他真的在亚洲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布局的话呢，现在明显看的重点他不在东南亚，在东北亚。所以东北亚的情势也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恐攻。那最近的一连串的，你可以看到呢，伊斯兰国所或者 IS 所发动的恐怖攻击啊，那么这些不管是他直接指挥的，或受到他鼓舞的，啊，那一个的恐攻呢，都起来啊，都起来。那么在这里的整个恐攻，最近一个礼拜之内。你可以看到在4月3号的时候是圣彼得堡的地铁遭到了攻击，造成那么11死45伤。当时抓到是22岁的俄罗斯公民，是来自吉尔吉斯的一个说受到 IS 他所这个感召的这样的一个吉尔吉斯的公民。4月7号的时候呢，瑞典也发生恐攻，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这个司机开了货车撞到百货公司里面，造成4死15伤。而这个恐怖分子呢，也是来自中亚，乌兹别克。4月9号的时候呢， 埃及塔坦市圣乔治教堂、亚历山卓市圣马克教堂相继遭到恐怖攻击，造成44人死亡、126人受伤，埃及进入三个月的紧急状态。所以从4月3号的圣彼得堡、4月7号的瑞典斯德哥尔摩、4月9号的埃及，那不过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你看到这样的攻击。而这样的攻击呢，大概也可以看到，这是 IS 呢，他可能觉得受到一些挫折，他必须在地方发生恐怖攻击。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以前的恐怖攻击呢，很多的人可能是来自北非，可能来自中东，而最近中亚，那中亚的人受到攻击，而中亚的这个受到鼓舞呢，那很可能这一连到新疆，连到疆独那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连线的这个恐怖攻击或恐怖分子的这个蔓延或这个联系，这个呢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后续的一个发展。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